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去宣讲的信息是传道者生活事讲章。可能当刻你会想去问一个问题，就是各传道为什么你要预备一篇讲给自己听的讲章呢？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就必须澄清一点，就是传道者是不等同于传道人的。这一点我会在稍后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不过无论是传道者又好，传道人都好，当你听到传道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联想到讲道这件事。著名的福音派领袖圣公会的牧师 John Stott 史托德牧师呢，就对于讲道呢有以下的心得。有一天就正值是史托德牧师去牧养的教会，当时有很多壮年的专业人士和年轻的学生，一个川流不息的太平盛世。就有一位知名的牧师呢，就去问史托德牧师一个问题。他就问他：史托德，当你步上讲台的时候，你知道有上千人在底下去听你讲的每一句、每一个字、每一句说话，咁其实你讲嘅时候，你心里边系谂紧啲乜嘢嘅咧？当时咧 ，John Stott 就咁样去回答：当我走上讲台嘅时候，我就系不断咁话俾自己听，我信圣灵。呢个亦都系我嘅相信。让我哋一同去祷告。因主感谢你赐下你宝贵嘅话语，更加让圣灵去教导我哋你嘅说话当中嘅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叫到我们这一刻能够细心去聆听你所讲的道。我们知道我们有绝口笨舌，可能我们已蒙了脂油，唯有上帝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亲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你宝贵的话语。我们求主去对我们说话。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在今天的经文十二章的八节那里这样讲，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相信这个是大部分人去读完传道书后的一个印象，就是虚空，全都是虚空，可能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想法。不过其实整卷的传道书总共有十二章的信息，所以我们是很难去一语道破，用虚空去作虚空是虚空来作一个的总结。所以让我们先去了解一下是传道书的背景。当我们讲到传道书的基本信息的时候，学者普遍都会认同一件事，就是传道书的后记，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十二章的八到十四节，是一个劝勉人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并且提醒人，人所做的事上帝必定会审问。而这些教导也是跟传统的智慧文学是教导是相符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正正就是传道书里面争议较少的经文。如果这样讲的时候，学者们主要的分歧在哪里呢？其实主要就是围绕着传道书的作者和当中主体经文的部分。学者对于传道书的作者有两个看法，主要是所罗门说和非所罗门说这两个看法。而传道书的主体经文部分，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是显出精密里面有些松散，松散当中又带些精密，是有些针言的色彩，就是好像看上去很杂乱，但其实是有些结构。其中传道者去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讨论问题，他讨论的问题有很广泛的，包括智慧、权力、工作、财富、公义、公理、年壮力强、年老衰败的对比、生命的不可测透、宇宙的奥妙和社会的冷漠等等的现象。所以这样去听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传道书的内容其实是极其的丰富。一方面，传道者对于传统智慧提出了质疑，就是揭示了生命的奥秘和知识的局限。另一方面，他在后记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去肯定一件事，就是智慧传统的功用，就是劝诫人当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有学者这样说，他说传道书是代表着、代表智慧文学的一个崇高境界，分别就是敬虔的心灵、开放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若然我们从刚才所讲的角度去看传道书的话，我相信虚空的虚空、全是虚空就不再是一个消极的看法。他要指出的是，其实生命不是永恒，人终有一天会死去。而当人认识到人生的虚空，接受人作为受造之物的界限，以及承认上帝的主权的时候， 才能够在人必有一死的这个前提底下仍然敬畏不可知的上帝，并且能够去享受生命。了解到传道书的背景，和我们尝试去打破全是虚空的消极想法之后，现在我们就要回去开初我所提到的那条问题，就是传道者是不等同于传道人，那样传道者究竟是谁呢？按照希伯来的原文来看，传道者其实是指一个咸头来的，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传道者希伯来文的字根的意思是收集、聚集和集合。如果而传道者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一个收集字句的人，或者是集会里面的一份子，或者是集会里面去发言的人。如果我们用收集者来形容传道者的话，那大家就会容易明白得多了。收集各式各样不同的事物呢，绝对不是任何人的专利来的。作传道者呢，就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如果我问大家近来呢，我们即社会上面潮流兴收集什么物件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近来社会上面我们即大家都喜欢去收集什么呢？那我就会觉得应该是收集呢，即对于不同的人和事的自拍照。即当我们去到每个地方，可能我们都要拍一拍，这样拍一张相做留念。这个可能呢是时下我们去收集的一些东西。咁有学者就咁样认为，佢话传道书咧就好似一位嘅摄影师，佢攞住摄影机咧去捕捉人生旅程嘅唔同片段，将个人嘅失望、怀疑、愧疚、失落、抑郁、幽暗、挣扎等等，都一一咁拍落嚟，然后佢就能够做一个结论，就系虚空嘅虚空，全都是虚空。呢个咧就系冇神嘅人嘅生命嘅写照。来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我在过去神学院里头实习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在神学院里面学习，我们每年都要去一间的教会去实习。在我第一年去的实习教会是一间比较小的堂会，平时有恒常有60人在当中是去聚会。在里头我认识了一位初信的弟兄，那位弟兄就我就经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就在找工作。那一天他就跟我说他终于找到工了，很开心，但同时也很有忧虑。那位弟兄是一位都看落去很斯文的弟兄，也都是即有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但他去做的那份新工就是去到地盘里面去做散工。当时他就去讲到，就希望我为他祈祷，就是说他在个工作里头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冲击。即他身边的同事有很多即不好的习惯，也都不停地去影响他。於是者咧，嗰位弟兄就講咗，即係訴苦啦，講咗好耐啦，覺得喺個工作裏頭好困難。咁佢一路講嘅時候咧，我就唯有一路去聽啦。咁聽到喺差唔多最後個部分咧，呢位弟兄咧就突然間用一個好無助同埋有半點不屑嘅眼神去望住我，然後講咗呢句嘅説話。佢就話：，唉，不過你又點會明白我嘅處境啊？你喺教會咁安舒嘅環境嗰度工作。当时我没有立刻去回应那位的弟兄，但是这句说话到了今时今日仍然在我脑里面不停地去徘徊。我有两方面其实很想去回应他。第一就是我想去回应，就是在教会的场景工作其实就没有他想象中的美好。我们需要对于人的罪性认识更多，才能够看到上帝的怜悯有多大。上帝放置人在不同的岗位，总有他需要去面对的难处。而第二方面的回应其实是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就是的确我们不能够代替其他人去生活的，每个人在他所在的位置上都要承担他自己的难处。我不能够代替那个弟兄去上班，去到地盘当中去工作，其他人也都是对于其他人的生活的事情和难处是爱莫能助。但如果我们调回去看的话，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看，就是其他人呢也都不能够代替我们去传讲由我们生活所能够去讲出的讯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我们自己要去宣讲的讯息，我们不能够代替人去宣讲，也都不能够期待其他人去帮助我们去生活。对于每一个改革中的信徒来讲，这个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这个正正就是信徒皆祭司的观念。作传道者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改革家去重新发现了一个基督徒 召命的概念。我们认为上帝的子民不单止是得着信心，更加是在生命的相当范围里面要去表达出我们的信心。一个人蒙召首先是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其次就在世界的一个相当活动的范围里面活出他的信心。宗教改革思想在这个层面的冲击，我们可以从一个字去看见，那个就是圣召，也是我们今时今日所讲的召命。而今天我们听到召命这个字，就是意味着一个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活动，或者是我们的事业。这个当代我们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其实背后是一个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里面广泛接纳，而且是具有相当之冲击性的一个观念，就是基督徒是蒙召在世界里面去服侍上帝。这个信徒佳祭司的观念，为一个人去投身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赋予了一个新的动机。改革家我们否定了中世纪认为神圣和俗世之间必定存在的区别，在属灵和俗世的阶层之间没有地位上的真正不同。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成为祭司，而那个召命是延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在当中去圣洁、去洁净和圣化世界的日常生活。加尔文他这样讲，他说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由上帝分派给他的位置，上帝将个别的人放在他想他们成为的位置的上面。这个位置和我们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呢？是没有关系，而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没有属灵意义的人类发明来的。我们不能够让一个人去对一份工作的地位作出评价，而这个评价是凌驾于上帝的判断之中。所有人的工作都可以成为显出真正敬虔可畏，并且在上帝的眼中被视为极度重要的事。没有任何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呼召是过于卑微或者过于低贱，以致不可以被上帝的临在所去施恩。弟兄姊妹，我们是蒙召去洁净和圣化世界的日常生活。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身份，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去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去聆听圣经的说话，另一方面我们作为祭司要聆听现今世界所发出的声音，就好像传道者一样拿着部相机在那里留心去聆听世界上面每个的角落，听世界呐喊出来疏离的痛苦，听那些愤怒的呼喊，听那些悲叹的哀号，对这个痛苦悲剧的世界表示同情。直至这两双重的聆听，分别是聆听上帝的道和聆听世界的声音，我们才有可能在两者当中找出关系出来，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古老的道对于现今世界的需要而去发出回响。曾经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去这样在他课堂里面去讲出福音派报道方法的一个变革，他这样讲到，他说我个人能够派上用场最有效的报道方法，莫过于让到自己和神带进我们生命的人去建立关系，这个是最有效的报道方法。我们不能够代替其他人去生活，我们也不能够期待其他人去为我们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当中去承担我们自己的职分，成为一个传道者。当我们有传道者的身份确立之后，我们就必定会问一条问题，就是我是传道者，那我们要传的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一个传道者，最重要的是有道可传，而我们要传的道也都记载在今天的经文13和14节的当中。我想请大家同我一起去读13、14节。预备起。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新加坡神学院长孙宝玲 佢講咗以下一句説話，佢就喺一個講道法嘅課堂裏邊去講嘅。佢就話咧，一個認真生活嘅人係唔會揾唔到講章嘅材料。問題係究竟我哋有冇認真咁去生活？弟兄姊妹，你有冇認真咁去生活咧？其實當我哋認真生活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我哋嘅信仰、上帝嘅道其實同我哋非常之接近。呢個亦都係聖經裏邊嘅教導。在《生命记》的30:11-14那里讲到，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对你并不困难，也不太远，不是在天上边使你话哪个在天上边取下来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可以遵行，亦都不是在海的对面使到我们能够讲哪个在海的对面为我们拿过来以致我们可以遵行呢？因为这话离你很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同樣咧，羅馬書亦都係新約嘅聖經裏邊，佢都冇同我哋講到神嘅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向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見，叫人無可推諉。弟兄姊妹，一個認真生活嘅人咧，是不会找不到讲章的材料，因为上帝的道跟我们非常接近。但我依然要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去生活。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最近我在生活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让到我去反思到敬畏上帝的意义。话说最近我就参与了香港其中一个主题乐园的一个节庆，就叫做彩蛋节。咁喺嗰個主題樂園裏面咧，佢就會將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咧，就去做成一個嘅好似復活蛋咁嘅形態嘅一個嘅即係地標啦。咁啊放置喺嗰個主題樂園嘅唔同嘅角落。咁咧嗰啲角落咧係需要去揾嘅，需要慢慢去揾，將嗰只蛋咧逐隻逐隻咁去揾出嚟。咁由於咧我係經常去嘅緣故咧，所以咧基本上佢啲位置我全部都知道曬。但咧有件好不可思議嘅事情就係咧，當有一日我同啲朋友一齊去嘅時候，諗住帶佢哋去睇我揾曬嗰啲彩蛋嘅時候咧，就發覺有一隻咧消失咗，咁就應該係轉咗位置。咁但係咧嗰個主題樂園就有個地圖嘅，咁佢嗰度會寫住咧嗰只蛋喺邊個位置。咁於是我就喺嗰個地方咧就做一個地氈式嘅搜尋，同一班朋友，咁啊揾咗好耐，正想放棄之際咧。我正想放棄啦，準備走啦，還掂我可以再去噶嘛，即係唔一定要嗰日揾啦。我突然間我有位朋友咧就話：，哎呀，你睇下嗰度，佢揾到嗰隻蛋，原來嗰隻蛋咧喺棵樹嘅上邊，咁就有嗰隻卡通人物嘅蛋。咁當時我哋好高興啦，就即刻啊又影相啊，跟住就講個位置俾啲職員，跟住攞貼紙啦。咁件事咧其實就應該完結咗噶啦。咁但系咧喺回程嘅時候喺個車嘅途上邊咧，我就諗起呢件事，我覺得好不可思議，究竟佢點樣揾到嘅咧？即係蛋喺個樹上邊，佢點樣可以揾到？於是我就問嗰位朋友：點解咧？你用咩方法你能夠去將嗰隻蛋去揾出嚟嘅咧？咁樣咁當時咧，我位朋友就講咗一個好不可思議嘅答案。佢同我講話咧：冇啊，我一路都揾唔到。於是我就祈禱咯。跟住我聽到嗰時好激動，因為嗰日係假期嚟，我同佢講：哇！你呢啲咁小嘅事，你都喺安息日嘅裏邊，你向上帝去呼求，你即係咁，上帝咪好唔得閒咁樣。咁但係咧，佢就同我講咗一個好有意思嘅答案。佢話咧，禱告就係你生活裏邊每一件小事，你都去倚靠上帝。啊！呢句説話喺我心裏邊不停咁徘徊，讓到我明白到一件事，其實確實係冇任何事係太過小，以致我哋唔能夠去上帝禱告。冇任何事系太过少，以致上帝系唔能够去介入。我相信呢个就系敬畏上帝嘅一个心。敬畏上帝呢个系希伯来智慧文学嘅一个要旨嚟。敬畏上帝系以敬虔嘅态度承认上帝嘅主权同埋佢嘅统治，因此呢必然包括咗实践上帝嘅旨意。敬畏上帝意味住上帝系置于我哋生活嘅中心。而且能够，如果我哋咁样去睇嘅话咧，我哋就能够从一个较大嘅联想去思考我哋个人嘅欲望、希望同埋雄心。敬畏上帝唔止限于一个风调雨顺嘅日子，喺唔能够洞悉上帝嘅计划，喺唔公义嘅事摆喺眼前嘅时候，人对上帝亦都要存一个敬畏嘅心，就好似传道者一样。因为上帝系会施行审判。我哋要去承认嘅系创造主有佢自己嘅时间表。 人要接受作为受造之物的限制，在创造的主面前俯伏谦卑，敬畏上帝就是无论事无大小，就算是要去找一只蛋都好，上帝都介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而且他是审判的主，而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的，神都必定会审问。也就是说，体会到我们整个人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善是恶，对于上帝来说都好像一本敞开的书，而且他会用他的原则去作出判断。当我们回想到起初我讲到全是虚空的积极的面向，就是说认识到人生的虚空，接受人作为受造之物的界限，以及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就能够在人必有一死的前提底下，仍然敬畏不可知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享受生命。神的审判同样也不是一个消极的想法，并不是去吓我们，以致我们生活里面无时无刻都要很惊慌这样。相反，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一位上帝，和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上帝关心我们生活里面所行的每一件事，而且他要为我们作出判断。如是者，我们生命就不再是虚空，生命就有意义。我想大家再去看十二章的十三节，第十三节里面这样讲，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吕振中的译本是这样去翻译这一节的经文，言论的终结，一切都听见了，上帝的要敬畏，他的诫命你要遵守，这就是人的一切。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这个不单止是人当尽的本分那么简单，更加是人的一切。就好像威敏斯特《小问答要理》里面其中的第一条，他这样问到，第一条他这样问，他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些什么，而个答案就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这个就是我们毕生要去传颂的信息。当我们确立到传道者的身份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道可传之后，下一步我们就必定会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去传，我们怎样去将上帝的道去传开去。传讲的方法和传讲的内容是相同的重要，而传讲的方法也是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九至到十一节的当中。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去读九至到十一节经文的九到十一节，预备起。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将知识教导众人，他思量考察，并列举出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者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话语如同翅膀，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经文的第九节那里讲到话，思量考察并且列举出许多的箴言，这个是典型的智慧人和智慧教师应有的自学态度。他要去很仔细地去思量箴言当中的含义，作出一个深入的探究，而且要进行编辑整理。吕振中译本他的用词是衡量、查考和编撰，他带出了一个较为立体的形容，就是用天平去衡量，去深入地去发掘、去考察，和与此同时是整理和编排。而经文的第十节他讲到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可喜悦的言语说的不是一些花言巧语，也不是一些奉承人的虚伪的言语，而是真实的、宝贵和可是无的真言。我们这里会看到传道者是设法地令到他所说的信息、他的教训是吸引的，同时喜悦的言语可以指导他，使到他的措辞是得体，或者是他的内容是得体。他并不是要令到人不安，他选择的是令到他的言语是令到人快乐，不单止不令到人不安，更加是吸引人去听他的道，令到听众是能够同个道产生兴趣，和为着他们自己去着想。来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 最近生活里面的一些片段。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传道者呢？有没有一些传道者他尝试将上帝的话语去显得吸引，显得被整理过之后是令到你想渴慕去看的呢？在年头的时候呢，我们开始推出一个的读经计划，围绕住的是历史书。在未推出这个读经计划以前呢，基教部已经去为大家精心打了一些宣传片和一些素材，令到大家容易去投入在经文的当中。我也很感恩呢，就看到一个 很感动的片段，就是当读经计划去推出的时间呢，就有弟兄姊妹自发地将到历史书我们要看的当日的经文呢整理好，就将我们那天可能有很多的经文是跳着看呢，就整理好成为了一个我们很容易去接收到的方法，就是用 WhatsApp 呢去传播，令到我们呢是能够感受到上帝的话语是可喜悦，是可以容易地去看得见。我相信我们身边确实是有这些的传道者，我们更加要去不单只是去帮助，是成为这些爱慕上帝话语协助传道者的人，而我们更加就是要成为一个的传道者。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变得容易接受。当我今天去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拣到传道书。在我上一次我去宣讲的一段的即是一个讯息，就是寄居者生活是旅行的时候，我已经去筹算着、即我打算着我去宣讲的道。但是很巧合就是今天，如果大家又是按照读经计划的话，今天应该就是读到传道书的第一章，讲到盼望大家成为一个喜悦上帝话语的传道者。经文第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智慧人的话语如同翅膀，这些家言好像钉稳的钉子。透视了这句的说话，透视了真理，往往是令人觉得不舒服的。智慧人的职责，传道者的职责，并不是让到一些固守成见的地方不受到加扰。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刺棍的意思是就是以前拿来赶牛的棍，在耕田里面如果那些牛去懒它不动的时候，就要需要用到这些刺棍去令到这些牛去前行。如果就教导和学习那方面来讲，刺棍的作用就是去刺激思想，帮助思考，甚至令到人去能够激发那个独立的思维。而那个钉稳的钉子意思是将衣物可以很稳固地钉在墙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上面，意思是传道者的言语就好像钉稳的钉子，是可靠的，令到人的生命有所靠依和有据点。所以其实刺棍和钉子的比喻是一个双向的比喻，一方面他讲着传道者的言语是可以刺激人的思想，以致人有好的行为，同时也跟我们说传道者的言语是会带来伤痛。而这个就是正正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句说话，就是忠言逆耳。这些伤痛大概是有建设性，可以帮助到人成长，但往往是因为会刺伤人，有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接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这类型的经验呢？就是你尝试去将好的说话去告诉人听，对其他人好的说话去告诉人听，但却是换来一个对抗的反应。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有本书的作者，一本书叫做《我不是耶稣的粉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海尔。咁咧，佢就曾經有呢個嘅經歷，就係忠言逆耳嘅經歷。咁我就用第一身嘅人稱去嘗試演繹海爾牧師嘅分享。我曾經咧收到一封嘅電郵，係寄嚟教會嘅。咁佢就係要求咧撤銷會友嘅會籍。咁呢位朋友佢申請離開嘅原因咧，就係我唔中意海爾嘅講道。咁呢句説話係講得好清楚，但系咧我同樣咧，我都依然係好想去聽清楚嘅更加深入嘅解釋。於是我決定就找這位朋友去聊聊天。於是我就查到他的電話，我確認一下這個電話不是我老婆的，如果不是就大件事了。當時我就一邊去開車，一邊就用電話打給這個人。當我打通了的時候，我就開門見山地跟他說，哎，你好啊，我是海爾，我知道你想離開教會的原因是因為你不喜歡聽我講道。當時電話的另外一頭就一陣的沉默，一如我所料，我直接了当地让到他措手不及。然后他就开始乱地答，就是讲了一大堆东西，试图为自己找一个出口。就在他乱地不停地杂乱无章地在冗长的解释里面，我突然间 我突然间听到一句好关键嘅句子。虽然呢句嘅句子唔系啲咩咁有建设性同埋有鼓励性嘅语句，但系当我听喺我耳里边嘅时候咧，我就激动到争啲流眼泪。于是我就深呼吸，我放下咗心头大石，我就即刻将车停喺一边，然后攞咗支笔，将头先佢嗰句说话记低咗落嚟。嗰句说话系咁嘅，我谂我每一次听你讲到嘅时候，都俾我觉得你尝试要影响我嘅生命。冇错，呢个就系最贴切嘅语句，能够形容我嘅工作。呢个符合我嘅职务嘅说明，同埋上帝对我嘅要求。智慧人嘅话语如同刺棒，这些家言好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弟兄姊妹，我哋都有牧者，呢个牧者就系主耶稣基督。只要我哋肯定一件事，就是我哋嘅身份系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去确立嘅时候，哪怕我哋得嚟嘅反应唔系咁好，我哋只管按照上帝嘅吩咐去做就得噶啦。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哋终极要去面对嘅，始终是上帝他自己。当我们确立到传道者的身份之后，我们知道我们有道可传之后，而且我们知道怎样去传的下一步，我们就是同样重要。下一步呢，就是讲着传道者的生活见证的真确性，他所讲的和他所行的是不是一致。可能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发现一节经文我是未跟大家去解释的，就是第十二章的十二节。这段经文在我中学的时期读书的时间我很喜欢，也很喜欢送给一些预科的考生。里面这样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个是十二章十二节。但是今天当我思考的时候，应该这句说话不是那么简单。我而还有一点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话说有一个非常之俾心机读书的医学的学生，医学院的学生，有一天他就发觉他的老师在上堂那里，即是个教授教的东西和那本教科书是有些出入。于是呢、他就向教授提出质疑，那个教授就跟他说、有些这样的事，不如你拿本书来告诉我哪个地方有问题。于是呢、学生就将那本教科书就拿了给个教授，就跟他指给他看，这里有些问题跟你说的有些不同。咁当呢个学生攞咗嗰本书俾佢睇，又指咗俾佢睇嘅时候咧，这个教授见到一个有出入嘅地方，估唔到咧，那个教授咧就好镇定咁样咧，就撕咗嗰几页教科书走，然后就同佢个学生讲啦，咁而家应该冇啲咩矛盾啦咁样。嗱，呢个故事大家听落去嘅时候，觉得都应该系有啲合理嘅，因为我哋即系成日中国有句说话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即教授他教了这么多年，他又做过这么多临床的，即是真正去即实习去做到。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个老师应该是有权威过那本教科书。但是呢，我想讲的是呢，其实由哪一个去发言，由哪一个去讲那段的说话，是影响了那句说话的说服力的。我尝试呢是将这个故事去倒转，将这两个人的角色去倒转，大家尝试听一下这个故事是怎样。就话说呢，一个非常之勤力嘅医学院嘅教授，咁佢就好俾心机去改啲学生嘅功课。咁一日咧，呢个嘅佢咧就发觉到咧呢个嘅学，即系喺佢个学生嘅功课上边咧，就同教科书所教嘅有出入。咁于是咧，呢个好勤力嘅教授就揾咗个学生出嚟啦，就同个学生讲话咧：，你嗰啲功课同个教科书有出入。咁于是个学生就同佢讲话：，吓，有啲咁嘅事，你俾我睇下。咁于是呢个教授咧就将个功课咧就俾个学生睇，咁啊指俾佢睇，嗱，你呢度同教科书有啲出入。咁当佢咁样指嘅时候咧，估唔到嘅系呢个学生咧就好镇静咁样咧，就将佢功课里边唔合理嘅地方就撕走咗。然后咧佢就同个教授讲啦：，而家应该冇咩问题啦，嗬。你发觉咧，如果呢个故事倒转咗咧，系有啲嘅无稽嘅。个原因系乜嘢咧？原因系咧，一个怎样的人，他讲什么说话，就影响了他讲句说话的说服力。我相信如果传道者他不是一个著书的人，如果传道者不是一个读书的人的话， 我亦都唔会视佢呢句说话系一句有意思嘅言论。喺传道书嘅里边，传道者佢系已经用咗好多个角度去讨论好多嘅问题，包括智慧、权力、工作、财富、公义、公理、年轻力壮同埋年老衰败嘅对比、生命嘅不可测透、宇宙嘅奥妙同埋社会嘅冷漠现象等等。佢都系作出一个好深入嘅思考同埋向上帝嘅求问。所以我相信咧，佢呢度讲嘅唔系同我哋讲唔好去读书，同埋唔好去读唔好写咁多个书。佢想讲嘅系生命比读书更加重要。读书咧系有时会令人失望或者感到疲倦。生命比寻找更加重要，因为我哋一定要有所发现。而作门徒比坐喺度睇一本神学嘅著作，同埋激励人作门徒嘅书更加重要。我哋必须有一个流露于行动嘅委身。我哋嘅言语先至有说服力。有一个学者佢咁样讲，佢话基督徒咧应该要佢好似佢哋所讲嘅咁样去做。真正起沟通嘅功用嘅咧，主要系人，而唔系言辞同埋观念。我哋向人传达嘅基本上系个人生命嘅见证嘅真确性。相反，如果我哋嘅生命同我哋所传达嘅信息系背道而驰嘅话咧，传福音就全无可信嘅地方。这位学者他继续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讲老实的说话的话，其实传福音的最大障碍就是传道者缺乏诚信。而另一位学者也这样说这个世代的人，他说新一代的人所渴慕的东西，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梦寐以求，就是一个坦诚的群体，怀抱着一个相同的期望，组成一个富有爱心的群体，在其中我们要同神的神圣是产生联系。我们可以继续尝试从不同的策略、方法和模式去做，但如果我们不将人和神的真实性去结连的话，都是没有用。我们都只是尝试制造一个罐头食品一样的群体。这个世代的人在很老远的地方就能够看得出我们所做的每个动作背后的宣传动机。最终大家都不想去看一些娱庆的节目，也都不想看一些娱乐的，就是寻求一些娱乐的刺激。大家想要的是一个真诚实在的群体。今年孙守家的年题是爱出死入生。当我们一班同工去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建基于约翰一书的教导，约翰一书的框架。约翰一书有一节的经文和我们现在的论述是很有关联。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二节这样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圆满了。我们如果不藉着其他人来展现，即显示神的爱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去传扬神爱的福音。或者我们对于基督教会的使命造成最大伤害的，就是嫉妒、敌视、毁谤、怨恨和分裂。若果我们仍然是去看自己的意思和一丝的己见的话，教会就不能够去发展。这个教会是急需要在爱里面彻底去更新。当我们确立到传道者的身份之后，我们知道有道可传之后，而且我们知道怎样去传之后，我们就必须去谨慎我们的生活见证的真确性。上帝既然是我们的主宰，赋予了我们信徒皆祭司的身份，这样由我们生活所发出的言辞，我们由生活所讲的讲章，是不是跟传道者一样具有说服力呢？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上帝去交账，要在神的审判台前去显露自己，无论作善或者作恶都好，神都必定要去审问。到时我们是不是真正在上帝面前能够坦然无惧呢？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到史托德牧师的见证，在结束的时候我都仍然想讲他的故事。在1960年代的时候，史托德牧师去三度应邀去一个叫做海西大会里面去担任讲道的讲员。那海西大会是什么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文化去类比的话，就有点像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就是会邀请很多讲员去到讲道的。那当时史托德牧师就受邀请就去讲道了。咁当时大会嘅同工咧就带史托德牧师去到佢嘅房间里边，因为佢喺第二个地方去，咁需要有个地方住。 咁先啦，牧師咧入到佢間房嘅時候咧，佢就望一望，即係有啲咩嘅家私。咁當時佢見到咧喺窗邊咧有個櫃，係一個有五層嘅櫃啦。咁於是佢就將第一層嘅櫃咧就攞出嚟，就調翻轉就擺翻入去。咁咧就成為咗佢喺整個嘅即係大會裏邊去預備講章嘅嗰張書台。佢將個櫃調轉咗，成為佢個書台。咁咧喺嗰個旅館嘅裏邊咧，就有啲嘅清潔工人嘅。咁嗰啲清潔工人咧，佢就基本上能夠去聽曬咧整個大會裏邊所有講員嘅講道。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咧就去問佢啦：啊，你咧覺得咧全個大會裏邊講道最好嘅係邊一個講員？咁當時咧呢個清潔工人咧，佢諗都唔使諗，佢就講啦：佢話唔使俾啊，一定係 John Stott， 一定係史妥德牧師。咁大家啲人就好好奇啦，就想問佢點解你會覺得係 John Stott 咧？大家知唔知个原因系咩？讲得好，其实个原因好简单。个清洁工人咧就话，因为史托德牧师佢间房系最干净，传道者生活是讲章。喺哥林多前书嘅4:9嘅里边，咁样讲，保罗同我哋讲话，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界、天使和众人观看。弟兄姊妹，我哋不经意咁样已经踏上咗呢个讲台，我哋喺台上边系被世人去观看，无论我哋想同唔想都好，我哋都系踏上咗。愿意我哋去清楚一件事，作为传道者，我哋嘅生活就系讲章。盼望我用史托德牧师嘅回答成为我哋嘅激励。当我走上讲台嘅时候，我就不断咁去告诉自己：我信圣灵。人所做的一切事，上帝都必定去审问。上帝是全知的，人所做的事，包括所做的动机，都没瞒过上帝。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在此时此地站于天地之间，活出祭司的职分，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讲章，以至有一日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都一无畏惧，无愧于心。我们同心祷告。